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1月28日表示，在即将举行的普京与习近平的高峰会晤中，两人可能着重讨论国际问题，包括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最近在安全议题上的谈判、地区问题、欧洲的稳定、莫斯科想要从西方得到的对俄罗斯安全的担保等等。佩斯科夫还表示，中国防疫限制严格，普京这次在北京将主要同习近平双边会晤，普京没有与其他国家领袖的会晤的安排，这次随同普京去北京的俄罗斯记者的人数也会很少。普京将出席2月4日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这是两年多来，也是疫情爆发以来，普京和习近平第一次面对面的会晤。莫斯科的许多国际问题观察人士说，俄罗斯现在同美国谈判，想要针对欧洲安全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和划定新的红线。在这一背景下，普京北京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两人这次峰会是否将会进行战略协调，能否达成某些一致并做出战略决定。围绕乌克兰局势，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如何，是否会选边站队，美国和西方一旦再次制裁俄罗斯，普京又能是否指望从中国那里得到帮助和支持来缓冲和化解这些制裁，两人的会晤结果又能有多少对外公布。这些观察人士认为，利用俄罗斯与中国进一步接近，普京为此特别想打这张中国牌，这与俄罗斯目前沿乌克兰边境部署重兵和举行演习一样，同等重要，都可以达到对美国和西方施压的效果。在基辅的一名资深的前乌克兰外交官说，普京手中还拥有很多的工具可刺痛和逼迫美国让步，打中国牌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施压的手段是，俄罗斯或许能够在接近美国的委内瑞拉兴建临时核潜艇基地，因此应该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普京北京行中，双方是否会讨论在委内瑞拉针对某些项目展开合作，中国是否会依靠经济实力向俄罗斯提供项目建设的贷款和资金援助等等。他认为，在这些牌和工具都还没有用完之前，普京未必会下令大规模入侵乌克兰，因为那样做对普京政权来说成本较高，风险很大，对美国施压的效果也不如前两张牌好用。打俄中走近的牌更多涉及的是两国会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以及俄罗斯可能会向中国出售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两国海军去年第一次环绕日本联合巡航，还有报道说俄罗斯可能已向中国传授了混合战争战术，类似的战术能够帮助中国应用在台湾海峡。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时，曾经成功使用混合战争战术，包括动用被称为小绿人的不佩戴标志的俄军特种部队，控制克里米亚一些城市的主要建筑和交通要道，同时封锁驻扎在当地的乌克兰军队兵营的出入口，动用在当地潜伏的县民和特工力量，组织民众示威，冲击和占领乌克兰在当地的地方政府的办公大楼，并组建亲莫斯科的政权，与此同时发动舆论宣传攻势，配合这些行动等等。普京曾经两次公开提到俄罗斯能帮助中国开发防御导弹来袭的预警系统，但除此之外目前没有更多在这一方面的公开报道和消息。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为了躲避美国的制裁，俄罗斯和中国开始保密和不公开有关双方军火交易的消息，比如双方多年前曾经签署了 中国大规模从俄罗斯采购直升机的合同，但直到两年前开始大量交货时，俄罗斯媒体上才出现了一些报道，这让外界因此更难了解，如果普京当局决定向北京提供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双方的有关合作将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针对其他国家的许多军售项目目前也不对外公布，这让一些国际研究机构在发表有关俄罗斯军火交易的相关报告时，因为所能引用的公开资料有限，甚至得出了俄罗斯武器在世界军火市场占有份额开始下降的结论，因此让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对此很不以为然。两国贸易额去年达到了破纪录的水平，而且俄罗斯对中国贸易最近几年一直顺差，但是贸易规模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仍仅占有大约2%，而在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中则能达到接近1/5的水平。俄罗斯渔业署1月中旬宣布，中国已经开放青岛和大连两个港口接收搭载水产品的俄罗斯冷冻运输船。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普京动身之前，中国有意向俄罗斯示好。俄罗斯冷冻水产品的外包装上，因为曾经被检测到病毒，导致中国一年多来禁止俄罗斯冷冻水产品进口。俄罗斯渔业企业一直在推动中国能够尽早恢复水产品的进口，以便让这些企业减少损失。外界另一个等待和关注的议题是，普京和习近平是否会宣布新的能源合作计划，也就是俄罗斯所称的西伯利亚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通过这条管道，计划把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的天然气经过蒙古输送到中国。考虑到目前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以及普京当局再次针对西方动用能源工具，此时如果宣布这一能源合作项目，无疑能够增加普京当局与西方交手时的筹码。莫斯科的一些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说，这一轮俄罗斯与西方和美国的角力的结果可能是，不排除将会签署新版本的赫尔辛基协议。1975年冷战对抗时所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导致东西方两大阵营关系一度缓和。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回顾当年的地缘政治格局和美苏对抗并对比今天，让人感慨也有启发。他说，中国在70年代后与美国走近，双方联手对抗苏联，那时苏联社会把中国当成最为主要的敌人，但是在缓和的气氛之下开始对美国减少敌意。苏联一些大学和中学等等已经同美国开始民间交流。尼克里斯基说，官方当时把美国描述成为敌对的资本主义，甚至觉得战争一天天逼近，但美国年轻人突然就出现在身旁，还组织他们去洗俄罗斯的蒸汽浴，去大自然中放松休息，去体会苏联的学生宿舍，让他们参加苏联大学生在建筑工地的劳动。所有这些都让人们印象深刻，许多苏联人觉得这两个国家还真的能够合作寻找共同语言。尼克里斯基说，伊宁格勒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那时还举办过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科技展览，所展出的那些美国和西方科技设备让苏联社会感到技术差距在拉大。他说，那时美国刚经历过越战，苏联官方宣传美国的腐朽资本主义很快就会灭亡，但实际的接触给人留下的印象完全不是这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